教不是口号，口号不能宣教，付出你的行动才能传承生命的感动。欢迎收听由袁泽善牧师主讲的宣教周特备节目《行动的宣教》。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又到了我们在宣教周来分享有关于行动的宣教这样的课题。重点呢是说，我们一直以来每次都有宣教周的课程或者分享，我们到底做些什么？透过圣经的教导，我们不断的被提醒。当然在教会里面或者在个人生活当中，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就是一个宣教士，不是出去传福音或被差派出去的案例的有宣教士头衔的那个才叫宣教士，是那是当然他有特别的身份，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一个宣教的人。那么因此呢，行动的宣教带出来是一种能量，是一种生命的见证。那在今天的分享当中呢，我们要从《使徒行传》里面的安提阿教会来看行动宣教最初的一个雏形，就是说一个教会怎么样开始宣教的，有没有它的一个模式，或者可以来作为一个效法的榜样。当然更重要是因着他们的成就或者他们所带出来的一个样式，鼓励帮助我们也能够学向他们，作为一个经典，作为一个学习的对象。好，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特别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在五旬节领受了圣灵大能之后呢，就要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在撒玛利亚，在地极要传扬福音，这是主耶稣所吩咐的。当他们这样子领受了能力之后，那一直到什么时候他们才真正遵行呢？坦白讲，他们一开始都是不肯离开耶路撒冷的，一来大伙都在一起，哇，刚信主火热不得了，很开心，还有呢彼此能够照顾，互相的团契，在使徒行传的一开始记载说他们凡物公用，好得不得了。没有人会想到或者是注意到说，哎，耶稣吩咐的是要去啊，不是留啊，是在啊，不是从啊，不是从耶路撒冷慢慢出发，是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在撒玛利亚，在地极要做主的见证。好，所以当人不肯动的时候，神就动了。使徒行传八章一节告诉我们，逼迫临到了，门徒这个时候被迫四散，好，福音才借这个得以来传开，否则一直凝聚在耶路撒冷城。那么当这个离开耶路撒冷之后，福音就向四周围散开，直到地极。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区呢，有一个叫做安提亚的教会被建立了，因为被逼迫门徒四散，然后呢到了安提亚这个城市，更多的基督徒聚在一起，也在那里传福音，就教会成立了，并且呢这个教会后来成为一个差派宣教的教会，也就是保罗跟巴拿巴作为一个母会，作为一个差会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基地，或者说是从这里出发做宣教。好，我们就来看在圣经当中《使徒行传》所记载的这个教会安提阿教会最初是怎样形成的，以至于后来演变成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首先来看《使徒行传》11章19节到21节。在《使徒行传》11章19节到21节经文说，那些因施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有古卷作也向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里面呢提供了我们一些线索，当然也告诉我们说这个教会呢之所以形成的原因呢。之前我们已经讲了耶路撒冷的教会或者是耶路撒冷的信徒，他们都留在那，逼迫来了，施提凡被石头打死，哇不得了了，后来发觉留在耶路撒冷有风险，不仅仅有风险，而且呢被逼迫，明显的逼迫领导， 那大家只好散开了，留在那里干嘛呢？是吧？好，所以呢，人不肯动，神就有所行动。当然，这个真的是不太好的一个情况啊，被迫离开。而这群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呢，四散到从耶路撒冷向四周围东西南北嘛，哈。但你要知道，往西边就是海了啊，往东边的旷野，所以呢，大概在耶路撒冷的往南往北比较有多一点机会。当然，西边有海，有出路的，因为什么？居比路啊，现在翻译成塞浦路斯，就在这个西边出了海以外的地区。但是呢，门徒先没有这样走的原因是，用陆路来行走的话是最快的，或者是最方便的情况。那结果是怎样呢？往北走向安提亚，往南的呢就没看到了啊，在经文里面没特别叙述。但是呢，他们往北走，在往北走的过程当中，这一群人里面呢有居比路人和古利奈人。其实很特别的，古利奈人是属非洲人啊，他们不往南走回到非洲老家，反而往北走啊。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是非犹太人，因为居比路和古利奈人就不是犹太人的背景，那么有可能有犹太教的背景，或者说他们归顺了犹太教，因为不然不会五旬节的时候在耶路撒冷过节嘛，啊，不然这些人不会长时期待在耶路撒冷，待在犹太人当中。好，那不管他们是背景是犹太人或是非犹太人，但至少呢，他们懂得说希利尼话，懂得说希腊话。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呢，比较是讲犹太人的希伯来语或者说亚兰文，那但是在外地的他们生活在外国了，是吧？所以他们就懂得说当时的罗马语言或是希腊语言。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这一群人很有意思啊，被迫离开了这个族群呢，往北走到了安提亚。其实他们一路上都在传福音的。好，那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所以理论上他们是像本族同胞或者会懂得希伯来语的这些同族的或同文化背景在传。但是到了安提亚这个城市，很明显的这是非犹太人所居住的，我们称作外邦人的城市。那他们懂啊，懂彼此之间当地的语言啊，所以有一些人就开始向当地的非犹太人传福音了。而这个动作呢，带出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背景，也就是说当他们做的时候，福音更加的广传，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多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不知道的，但至少讲很多的表示不少，而且呢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那这个教会很明显的看出来什么样的情况建造的，是受到逼迫的时候。所以呢，求主也帮助我们，不要等到逼迫临到以后我们才被迫去传福音啊，这不是一种恐吓威胁，而是要彼此激励，要提醒的啊。好，那这是一个。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群信主的人当中，被迫离开的人，他们的背景很特别，他们有所谓的侨民的背景，或是非犹太人的背景，居比路啊，现在塞浦路斯或者古利奈人啊，非洲属于这个非洲的这个背景。那这些人呢，我们看到他们像，因为他们原来生存的环境里面就是跟非犹太人在一起嘛，你到了居比路，当然居比路人就不是犹太人啊，所以他们做侨民的就习惯跟于非犹太人呢有一些互动的。那么到了安提亚之后呢，安提亚人是讲希利尼话的，就跟他们可以生活共通的嘛。好，因为这缘故，所以呢开始建立了教会，并且呢人数增加。人数增加之后呢，发生什么事呢？接着我们继续来看使徒行传11章的记载，在22节到24节说，经文这样说，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亚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哎，很有意思哦，一个教会被建造起来，人数增加了，信主的人很多，多到一个地步，有风声传回到耶路撒冷。因为这群人原来都是在耶路撒冷信主，然后往北去到安提亚的，这群人一定有一些人或是一些家人或亲朋好友还在耶路撒冷，也不一定。 但至少这一群人有耶路撒冷的背景，然后现在到了安提阿，带领了很多人信耶稣，这下子这个风声呢，当然就传回到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啊，这个经文记载很特别，不是传到这个使徒们的耳中，不是少数，是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人都听到说，在北边的安提阿那边开始有教会了，而且呢，福音非常的兴旺。那么这样子的事情传过来的话，肯定呢，有人是正面评价，有人是负能量的来看待，纷纷扰扰，因为是风声呢、啊。而在我们中国有句古话，老话说啊，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能够有风声传出来，有好也有坏的。估计啊，犹太人可能好一点，在我们当中这下子都是啊，好事没有的，坏事一堆的。好，不管怎么样，风声传过来了，所有人都听到，不是只有少数人。使徒们要表态，要关心，不是要去辖制他们。这也是在宣教事工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呢、啊。很多时候我们把人派出去，或者因为我们的关系，所以把福音传到另外一个地区以后，我们就觉得我们是母会，我们是当家做主的，所以发生什么事我们负责。不是，不是要负责，我们要去掌控它。耶路撒冷的教会不是这个心态，他们要去关心它，看他们打发谁就知道了。他们不是派一个最有领导性的，或者在他们最有权威的人去统治他们，绝对不是这样，管理他们也不是这个样子。他们选的谁？他们打发巴拿巴。啊，在这里我们要清楚运用一下这个解释经文的一个原则了。这个打发这个字啊，我们中文翻译的就比较是无所谓了，打发一个人啊，这个乞丐来要饭，给他两个小钱，打发他走。这个打发常常就是不用心了、啊。可是呢，在这里经文呢告诉我们，这个打发是非常慎重的，经过了深思熟虑呢，然后决定了由巴拿巴去。这个打发是有派遣的意思，这个打发呢是赋予他全权的一个代表，也就是说你要代表我们去关心他们，有什么情况之下你回报回来的时候，我们绝对是支持你的。这个打发不是随随便便就你去了就拉倒了啊，很重要。那为什么选巴拿巴呢？我们从其他经文就知道，巴拿巴的背景正是他是居比路的侨民。也就是说，当巴拿巴如果去到他们当中，至少有大部分人跟他算是乡亲父老，或者对巴拿巴有一定的认知，或者巴拿巴对他们的语言文化有一定的熟悉度。所以他们打发巴拿巴去，不是说哎派个使徒去，没有啊，不是。他们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然后呢让巴拿巴去一路，当然这个他们过程当中也是一路往北走，所以一走走走走到安提阿为止，在路上一定也有一些事情发生的啊，因为信徒有可能部分就留下来。那么巴拿巴做了什么事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然后劝勉众人立定心志要很久靠主。好，很有意思哦。路加写使徒行传还特别注明，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难道他是为非作歹的坏人吗？这个好人不是说是好人坏人，是行为态度而已。这个好人是指的在教会当中是有好名声的，而且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呢，巴拿巴去了之后，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你看，在这个处理风声的过程当中呢，常常因为传闻会有杀伤力，但耶路撒冷教会做得非常到位，而且呢，打发巴拿巴，不管文化、语言、习俗，都能够关注他们，而巴拿巴果然带出了一个服事的果效。这个原来就已经在增长当中，现在呢，巴拿巴去了之后，更加的兴旺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再进行下面的分享跟交流。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我们继续来探讨有关于行动的宣教当中最初的雏形安提阿教会的成长以及成为一个宣教教会的历程。前面我们谈到了安提阿的教会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受了逼迫，然后呢巴拿巴被耶路撒冷的教会特别选立打发，就是差派他去关心实际的了解安提阿教会的发展。那么感谢主了，原来就已经有很好的成长，信主的人已经很多了，巴拿巴去了之后呢，更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这样的效果当然对耶路撒冷教会来讲是一个安慰。也在这个同时呢，我必须要提一下，我们在现今的教会当中呢，这是一个挑战。当我们说有一些教会的成立是因着我们做一个母会，他们去被建造了，福音传过去了，但是很快的，如果这个所谓的被建造或是差派宣教士去当中成立的教会人数也好，或是事工也好，都已经大于或多过于本堂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们常常啊会很狭隘啊，在这方面我们做一些比较或者做一些攀比，会认为说那怎么可以啊，我们建造的这个等于是子子孙孙下一代的，怎么可以比我们更好，哎，所以有一种酸酸的味道在里面。或者说这种不健康的心态呢，往往造成了教会与教会之间的隔阂。哎呀，你都比我们好了，你人数都比我们多了，哎呀，我们不好意思再跟你们来往。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哦，真的是受不了，但是求主怜悯啊，不要用这种比较，我们需要彼此的扶持，互相的同工。耶路撒冷教会打发了巴拿巴去到那里，让教会有好的名声，甚至有好的见证。我们接着来看《使徒行传》11章25节到26节是怎么样记载的。经文这样说，他，这是指着巴拿巴，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很特别啊，当这个所谓的非犹太人，就是外邦人的教会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大多数都是没有犹太教背景的，甚至完全不懂得旧约的。因为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问一问就知道了，谁懂得旧约新约啊，是吧？但是当时保罗所处那个世代，他们是有旧约存在，新约还没写作出来。那么因此呢，当时非犹太人这些信徒信了耶稣之后，新约正在进行，所以大家彼此可以分享交流耶稣的教训，这个大家都懂得。旧约呢，拿出来这个经卷，哇，这个非犹太人完全不明白里面的意思是什么，这需要被教导啊。当然使徒的教训在初代教会都是被流传的，被这个互相交流的，但是旧约的部分呢，有犹太教背景的人不需要太多的教导，有的甚至他从小都懂的，那些从来都没见过怎么办呢？要教啊，找谁呢？巴拿巴找了一个很特别的人。为什么说他特别啊？扫罗就是后来我们在圣经当中常提到的，他又名保罗啊，一个是犹太人的名字，一个是罗马人的名字，他同时具有双重国籍嘛啊，所以对希伯来人，对犹太人来讲，他按着族谱是便雅悯支派的，他叫扫罗；对一个罗马公民来讲，他取一个罗马的名字正常，叫保罗啊。所以这不管扫罗也好，不管保罗也好，是同一个人。那为什么要去找这个保罗呢？因为他懂旧约，他是教法师，那当然好得不得了，是不是？但问题是，这个扫罗，也就是保罗，就是当年逼迫耶路撒冷教会信徒的人啊。好，辗转，当然我们就不再讲保罗信主的过程了。他现在信主以后也待不下了，耶路撒冷也没办法待，他回到自己老家，去到大树。这个巴拿巴是知道的，因为他在耶路撒冷教会接待过他。那现在巴拿巴到了安提阿，安提阿教会大复兴，人数增长， 很多人都不懂得旧约，找谁呢？耶路撒冷教会当然有一些人是懂的，可是他想到保罗，而他这个想法真的是很大的挑战。想想看，当年安提阿教会被建造的原因，是因为早期的这一批在耶路撒冷的信徒被保罗他们逼迫的。虽然讲说是斯提凡事件，但打死斯提凡的时候保罗也在那，是不是？所以在整个感受上面来讲，他们知道保罗就是那个逼着我们离开耶路撒冷的仇家，严格讲起来是这样的说法。现在巴拿巴来帮了我们，人数增加了，当然后来在安提阿教会的信徒是没受到逼迫，没受过这个保罗的逼迫，但是早期的信徒都是被逼迫来的。然后现在巴拿巴说要去找这个人来教我们旧约啊，或者作为我们的核心同工，要不要接受？巴拿巴找保罗当帮手有一定的困难度，但是有这个必须，也有这个实质上面的帮助。我不晓得巴拿巴用了什么样的方式，也不晓得他是不是口才特别好，但至少他让双边能够合一，而且呢为了福音的事工大家相处在一起，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然后教训了许多人，最后带出来果效是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这个地方开始的。为什么被称为基督徒呢？是因为有见证啊，这群人他们跟我们当地人与众不同，他们信耶稣的，他们称为自己是跟随耶稣的，好像一个小基督一样。所以呢有点半讽刺或者半取笑，但是更多的也一种把他们归纳说他们是与众不同的，是称耶稣为基督的，是跟随耶稣基督的。所以从安提阿开始有这样一个称呼。同样的，这个教会当更加茁壮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忘记回馈母会，或者说不能叫母会，但至少他们原来所归属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去反馈耶路撒冷遇到的饥荒或者遇到的缺乏。这是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的见证。好，我们就要来思想，为什么门徒被称为基督徒不是从耶路撒冷教会开始，而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难道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见证吗？某一种程度当中我们来比较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不是攀比，这是做一个事工上面的一个点评啊。你会发觉耶路撒冷的教会好像太本位主义了，只关注在犹太人身上，甚至忽略了那些说希利尼话侨民寡妇中的需要。这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查到的，不是随便乱讲的啊。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选立了执事来管理饭食，甚至呢解决了这当中的一些忽略的错误。好，那经文在哪里呢？我们稍微念一下就知道了。这经文是在使徒行传六章一到六节。经文这样说，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之话，就拣选了施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人丁兴旺，信徒增多，但是呢在管理饭食上面有所忽略。也就是说，这一群犹太人跟非犹太人的背景所产生的这样一个疏忽呢，以至于必须要设立执事。但我们感谢主啊，在安提阿教会应该汲取了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教训，所以他们不但没有这种问题，反而大家彼此间都有好的见证。那么当地的人就会称安提阿教会的信徒说他们是基督徒，与众不同，有特色。好，这就是可以看出彼此之间的最大的不同原因，就是在于如果教会太重于本身的或者 着眼在于自己的这个教会内部的话，本位主义太重的话，那就会妨碍我们的宣教，也甚至有可能影响我们的见证啊。这是另外一个插入的话题。接着我们继续看安提阿教会，他们有好的见证，他们不断的在传讲福音，并且用生命来做一个行动的宣教。之后呢，更重要是圣灵也做一个差派的工作，感动他们，不仅仅在本地本族当中，他们其实已经对耶路撒冷来讲是属于外邦人，但是更要扩张出去，要把福音同时带到地极。接下来我们来看安提阿教会顺服圣灵的带领，以至于有差派事工。这记载在使徒行传13章1到3节。使徒行传13章1到3节经文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哇，看到没有，在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甚至关心了耶路撒冷教会，但是更多的看到圣灵的工作已经在他们当中有更大的一个指引，所以他们都在操练，在持守所谓的禁食祷告。好，他们在侍奉主禁食的时候，你看常常在属灵上面有一个美好的操练，以至于圣灵的光照很清楚在他们当中。这边提到几个名字呢，其实都不是犹太人的背景，除了巴拿巴以外，你看称呼尼杰的西面，这个是外国人的名字，古利奈人根本就是非洲人，另外这个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可能有贵族的背景，那接下来就是扫罗了啊。所以看到这个教会本身来讲，在带领会众或是在禁食祷告当中作为一个属灵教导者，那是很平均分配的，各有所谓的领导者在他们当中，那圣灵带领他们就差派他们，告诉他们要把巴拿巴和扫罗分派出去。这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讲很大的挑战。核心同工经常在寻求祷告进食，然后呢，圣灵启示说要把最核心的两个，就是教会最重要的两个骨干呢，差派巴拿巴与保罗。教会的反应是怎么样？顺服。圣经上面就说，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谁来接班？这不是问题，因为健康的教会没有接班的问题。好，这就是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的成长经历可以成为我们每个教会的楷模。然而如果神有这样的带领，今天给我们一个挑战，我们的教会能够有安提阿教会这种回应吗？今天如果说把教会的主任牧师负责的头羊要拆派出去，我们做得到吗？我们愿意吗？这就是行动宣教的挑战。不是说我们直接就把这些核心骨干就把它派出去了，而是有这样一个带领的时候，我们能够顺服，让我们在行动的宣教当中能够像安提阿教会一样的有见证。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交流，节目进行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山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